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多谢陈牧师让我有机会同大家去分享。翻到嚟，我嘅心情系紧张，系兴奋，有种再翻家乡探亲嘅感觉。好开心翻到嚟讲到，但系好可惜又要戴住个口罩，要同大家咧喺虚拟嘅世界当中嚟到相遇。离开大家一段几长嘅时间，其实好挂住大家。开心嘅时候，每一次喺一啲嘅场景撞到一啲弟兄姊妹，好得意嘅。重遇嘅时候，虽然无论阻隔咗几耐，但系仍然系一片热情，一份嘅关爱。好深嘅觉得喺主嘅里面，时空系隔唔开，情常在。有套电影咧，个名叫做《这么近，那么远》，但我嘅感觉却唔一样。我哋都同心敬拜嘅时候，我哋都系一主一信一神嘅时候，我哋系这么远，但系那么近。我哋同我哋嘅天父都一样啊，口罩隔开人面，但系隔唔开我哋彼此嘅关心同埋慰问。也许疫情令到我哋唔能够坐喺一齐嚟敬拜，但系上帝却喺我哋中间，阻隔唔到上帝对我哋嘅关爱，对我哋嘅祝福。好似这么远，其实我哋系那么近。我谂香港面对疫情，我唔需要详细嘅解释。整个生态都要改变紧，我哋都唔同。但系喺呢个当中，我哋被各样嘅难处困咗嘅时候，有时危机系逼令到我哋反省，压力反而让我哋睇到我哋嘅欠缺。人性有时系有喺困难嘅里头。我哋先至识得慢落嚟，停落嚟，去反省，去发现，去揾到人生乜嘢先系最重要，乜嘢先系最宝贵，乜嘢系我哋唔能够放手，真真正正生命嘅重要。限聚令令到我哋停工停课，一切停摆喺屋企，但系疫情嘅里头却睇到唔少嘅家庭，唔少嘅婚姻，虽然我哋相聚嘅时间更多。但唔知点解，佢有更多嘅家庭嘅问题、婚姻嘅矛盾嚟到浮现出嚟。我谂呢个系一个时间，我哋一齐去反省、思考上帝喺我哋嘅生命、喺我哋嘅家中系一个乜嘢嘅位置。陈牧师讲俾我哋听，大家啱啱查考完整卷嘅以弗所书，特别喺结尾嘅时候，上帝有好大嘅提醒：婚姻、家庭、夫妻、父母、子女。嗰种嘅关系嘅时候，牧师好想我继续连贯嘅去思考，一齐去寻求上帝喺我哋生命、婚姻、家庭里头嘅心意。不如我哋一齐去读上帝嘅说话，好冇？申命记第六章开始第一节，我哋一齐读啊！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印记，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门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上帝好清楚的提醒以色列人的家庭是信仰的成全。生命记的原意，生命记的写出来，不是为以色列人增加新的律法诫命，而是要向以色列人，要向你和我清楚的解释上帝的心意是怎样。当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的新生代，上帝要他们明白所要遵守的律例、典章、诫命。以色列人经历在埃及经历了上帝的拯救，
佢系流浪旷野，准备去到应许之地。上帝嘅喺旷野当中嘅保守、带领、保护、引导、供应，丰丰足足。可惜呢日以色列人仍然犯罪，埋怨背逆，结果佢哋都淹没喺旷野之中。但喺旷野出生嘅新生代，佢哋已经成长嚟到约旦河嘅东面，准备过河，准备进入迦南。佢哋唔需要再流浪，唔再需要漂浮，永久嘅定居喺上帝应许之地，停留喺上帝恩典嘅当中。就喺呢一个时刻，上帝一个好清楚嘅目的，要佢哋进入定居之地之前，佢哋要知道上帝嘅心意，明白上帝要佢哋生活行为嘅守则，过住一个合乎上帝心意嘅生活。申命记嘅主题目的是重新清楚解释律法诫命，要他们遵守。但让你记住，目的不是要核制，而是 去保护他们。我们都搭过地铁了，在月台上面不断听到的广播是请勿超越黄线。这些不断的广播的目的不是要核制，是要保护我们，保护乘客的安全。上帝要我们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诫命，是要我们过着一个公义、良善、高贵、和睦的生活，在迦南之地，在世界的当中，不被世俗玷污，不随从拜偶像。目的同样记住，弟兄妹，不是为核制，是要以真理、慈爱保护我们在恩典和祝福的当中。所以你看，很奇妙的短短的经文，重复又重复的是讲到家庭，叮叮零零的五章二十九节他们的子孙，六章二节你和你的子子孙孙，六章七节你的儿女。其实我们在这里看不看到上帝的心意呢？看不看到上帝的观点和原则？原来信仰的成全不是靠个人，我们一个人不可以将信仰来传递，上帝期望的是整个家庭要成全性信仰，要让这个祝福恩典去延续，是要整个家庭才能够达成，要完全合乎上帝的心意，不是只是你或者我一个人在家庭，而是让上帝在我们家庭的当中作主作王，引领我们家庭才可以是整个信仰的成全。其实这个观点、这个原则都完全和心理学家庭发展的历程研究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你和我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全独立的个体来，没有人可以不受家庭的影响感染。你想想，你和我大部分人生的观点、价值、待人处事的方式都是来自家庭的。家庭的本质其实就是世代相传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经验是不断重复的，在这些重复的经验里头，我们就潜移默化的、全盘的接收了家庭所给我们经验里头的价值、立场、观点、角度。其实越早的经验、越早的教导，作为子女是越没有能力去反省，没办法分辨的。父母闹交，我们就学会争执，父母闹完交又可以拖翻住手嘅，又可以继续欢笑嘅，我哋咪学会宽恕、忍让、和谐咯。原来我哋嘅生活就系咁样啦，因此好容易明白嘅。作仔女系冇能力去过滤、去分辨家庭嘅经验，当然唔系绝对，因为去到我哋长大嘅时候，我哋就会回望。长大之后，我们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的去为我们人生作选择。正如我自己的经验都一样，我的父母婚姻是很不愉快，我和我爸爸的关系是很疏离。我还很深的记得我3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身，我那时很大的痛是，我的痛不是他离开，我的痛是当我仍然在丧礼的时候，我看着个遗体，我拧翻转头，我想不翻我37年我同爸爸有啲咩嘅经验。 所以到我结婚，到我有子女的时候，我是很刻意的选择新的方向。我好选择我和我的儿女有怎样亲密的关系。家庭的本质就是世代相传。所以有其父不难是有其子。到今天你和我长大成熟，我们不重新为我们的人生作选择的时候，我们不选择什么是合乎上帝心意，什么是因时制宜合情合理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不自觉地重复着成全着过去。这个成全不一定是健康，不一定是正确。所以悲哀的时候，我们见过不少的家庭是重复着父母争吵打骂，到我现在婚姻都不少的争执。我们见过有人爸爸是好赌好饮的，不知为什么到我结婚，我选的配偶亦都一样有沉溺的问题。我的父母可能有家暴，不知为什么今天一是我施暴，一是就我不知为什么娶了嫁了一个相当凶狠的配偶。家庭的本质世代相传，有其父不难有其子。所以在我们研究家庭的时候，有时我们都发觉，我们在去研究我们所选的配偶的时候，在配偶身上我们会找到我们父母或者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子。所以我们明白为什么上帝千叮万嘱，叮咛又叮咛，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也不偏离。就是道路也不偏离。我们几咁重要，这个几咁重要的责任在我们身上，去走教养孩童，让他们走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让他们走在上帝的引领和方向的当中。圣经给我们几多几多这些例子。哈拿的敬虔建立了撒母耳，玉卒接受了保罗的传福音，是全家的归主。提摩太无畏的信是来自他外祖母罗尔和母亲有尼基。但圣经当中同样都有很多很伤心的见证，可悲的例子。亚当夏娃推卸，该隐就杀了亚伯，同样的都推卸。以撒和利伯加对子女偏心，雅各亦都偏爱了约瑟，带来后来的悲剧。以利纵容仔女，结局是悲惨。大卫自己放纵情欲，他家里头亦都有伦常的惨案。在列王记中，我们看到几多的记载是儿子跟随他的父王作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弟兄姊妹，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于是他到老都不偏离上帝。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忽略家庭的重要性。家庭可以建立生命，同样都可以拆毁生命。婚姻可以是天堂，都可以是地狱。所以当我们连家庭都失守的时候，我们怎样去成全信仰？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很得意的事情，在一个自由传道的世界当中，福音很多时候是用横向的推广的。我们教会开布道会，我们有查经班，我们有午餐的福音聚会，有很多的机会向邻舍、去亲友、向朋友、向同事传福音。但你看不看到一个受压制、受逼迫的地区的信徒，他们坚持信仰、持守信仰，不是横向，是直向。他们对上帝至死忠心的，是要坚定的让他的儿女都明白福音，归入基督。他们不可以公开的宣讲，却是很清晰的向儿女来到继续的去传福音，让他们明白。最一个的例子是日本。如果我们研究日本的历史，在日本封神授吉的王朝，当时基督耶稣福音信主是极之流行，但他突然间改变国策，是禁教。于是当时很多的问题就出现，很多的信徒领袖是至死忠心的信徒，他们一样钉十字架。在他们的教会历史当中，有26个圣人一次过钉十字架。有一些日本人的方式，用一些很残酷的方式来到去禁教， 有些人在温泉的旁边用热水全身灼伤，然后留他在那里，绑他在那里，让他慢慢发炎了死亡。他们逼令那些人，他们在那里创了一样东西叫搭桧，是要他们践踏圣像，践踏十字架，证明他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看回个日本的历史的当中，当时的信徒已经不能够公开的敬拜，公开的承认，但是他们很肯定，很肯定的要将福音，要将信仰在屋企里头传递。他们有一个心智，就是不可以让福音在日本这个土地被消灭。他们就向儿女来到传道，所以到今天你去日本的九州长崎的地方，仍然可以找到很多秘密敬拜的地点的位置，很多当时殉道致死的那些遗迹。弟兄姊妹，家庭在复印着生命，家庭在传递着信仰，要成全上帝的信，延续来自上帝的祝福。我们怎可以福音和忘记，忽略福音和真理在我们自己家庭的位置？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反省。其实你就算有没有疫情，今天你和我，今天我们的教会都面对很严厉的挑战的，你察不察觉？我们怎样去牧养信二代？我怎样去延续我们的信仰？我见过几多的人在青年团契很热心参与，去到大学就不回教会了。我们几多有时我们自己都亲身见到经历的，是父母热心爱主参与侍奉，但是仔女去到大学出来工作就不再回教会。我们这个严峻的挑战是教会继续向前怎样思考服侍信二代，让他的信仰不是只是来自听下知下，而是亲身的经验上帝。所以你看刚才我读的经文，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讲到吩咐教训遵行谨守，重复又重复的字眼，上帝是知道家庭的重要，上帝肯定家庭的影响，上帝要求我们重视家庭对信仰的成全。上帝亲自的应许，当我们子子孙孙都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日子长久，人数增多，世代蒙福。这个是上帝的祝福，更是上帝对家庭的成全的责任。而且我们再思考下去，很清楚家庭是一个敬拜的实践。在家庭里头，我们很清晰的能够实践我们对上帝一个真实的敬拜。所以我今天吩咐你的话，你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中，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印记，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并你的城门上。经文教的是什么？上帝的要求是什么？上帝的期望是让上帝的教导和真理涵盖在我们整个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在生活的细节上面，我们都让基督耶稣，让上帝参与。想一下，你要在一个几不同的生命和环境方向。今天如果你和我的家都有上帝，我和我拍拖恋爱的时候和耶稣一起，当我上班娱乐的时候，当我上网看网站的时候，都让基督耶稣，都让上帝就在其中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岂敢不一样？当上帝能够完全在我们人生的生活的当中的时候，什么我们有结党，我们要纷争，夫妻会不和，父子会承受吗？家庭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强调上帝，都在实践着信仰。家庭生活的素质其实很清楚反映着我们信仰的素质和上帝距离的远近的。在教会里头，在讲台上面，其实我无论几敬虔，我不能够在家里头实践，其实都不真实的。在家里的我是最真实的我。在家里头，我和我的儿女，我和我的配偶那种距离的紧密，我根本无从的去掩饰。那个的我才是真实的我。 而在这个环境我去学习实践信仰，去坚持信仰的原则和道德，去坚持用上帝的眼光界线来到量度我的配偶儿女，来到坚守我生活行为的时候，那个才是我真真正正信仰的实践。而这种的练力才是一个最到位的学习，你承认同意吗？在疫情的当中，有好几间机构都叫我拍短片，夹埋，好像大概拍了10集了，放了上网，我都不是很记得清，我自己都没有刻意留意，我自己都没有看，因为都是那些咁上下嘢。为什么那么多机构找我去拍？他就讲给我听，哇，他说不行啊，很多婚姻家庭现在困兽斗，他说日日都留在家中。我说我不同意，我们留在 home office 不是更多享受吗？他说不是，现在困兽斗。我唯一的解释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更多时间跟儿女相聚，跟配偶一起，却是困兽斗，浮现出我们过去的矛盾和摩擦，只是讲给我们听，过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上面，我们真是有所欠缺，我们累积了不少的失望和不满，以至到今日我们一起的时候，不是享受而是困兽。弟兄姊妹，或者过去我们夫妻各忙，也许我们本身关系婚姻都有份距离不开心，于是就用了各忙，用了我们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空间去保持安全的距离。我们表面很和谐，实际上很担心的是，我们已经夫妻相敬如宾。有时我们注重我们事业，有时我们注重我们仔女，各忙我们就逃避了亲密，逃避了矛盾。但是今时今日，因为我们都居家的时候，我们相对无言，反而又显出我们的问题。所以我真的见过有人退休就离婚，我见过有人空巢，仔女离家就出现问题。所以也许我们是不是更要着重我们怎样在家中去实践真理和信仰。信仰不是一种架空的生活的，外家亦都不能够抽离实践。上几个星期大家读的经文其实超越了时空，两千多年前上帝已经很超时空的提醒我们婚姻要是怎样。以弗所书5:29提了一个超时空的原则，让我们保养顾惜，我们要锡住，我们敬住，我们爱住。以弗所书就这样提醒我们，也许这个时间我们都反省去问一下，究竟我们在家庭的当中，我们做过些什么来到关怀子女，做过些什么来到巩固我们的婚姻关系。很超时空的，在保罗的时代，男尊女卑这么不一样，却提醒我们要几咁重视婚姻，重视家庭，重视父母和仔女的关系，重视夫妻。看到那里的保养故事，其实个道理很简单，都不用怎么研究，不用专家，种花要淋水，养鱼要喂，啱唔啱？借钱是梗要还，应俾的冇得拖。人生就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做夫妻怎可以不去保养顾惜，亲子之间怎可以不花时间去关心去陪伴。要家庭美好，没有秘诀的，没有捷径的，只需要跟回圣经的原则，上帝的提醒，让我们保养顾惜，关怀陪伴。你锡住，你敬住，自然你的关系就亲密。当然你可以说我好忙哦，啱嘅，你真係好忙，我都好忙。但係让我哋记住一个原则，态度同信念係决定晒我哋嘅行为同取向嘅。我哋嘅态度同信念会决定晒我哋行为嘅取向。我哋做啲乜係因着我里头相信啲乜，我坚守啲乜係因为我里头重视啲乜，係咪？呢个世界就係你觉得重要嘢你就有时间做。不是有没有时间，是你觉得重不重要，我们诚实一点去面对自己。你想想是不是男人几忙都会打机， 都会找人吹水，女人你忙成点都会做敷面，都会做护肤焗油，
没得走。
我试过搭飞机转机在候机室等两个钟，都见到有人蒙住块面，好彩唔系喺机度熄咗灯，佢蒙住突然间咁仲恐怖系咪？当你觉得重要，你就有时间做噶啦。所以让我哋反省，爱上帝、爱家庭，究竟系我头脑上边、认知上边一啲对外嘅宣示，定系喺心底深层嘅价值同信念？我哋系咪真心地渴慕同上帝生命结连？追求真诚咁操练，尊主为大，服侍上帝，让上帝管治我哋嘅生命。究竟你同我生命当中最宝贵嘅系乜嘢？我哋系咪真诚嘅相信，我渴望有一个主爱温暖嘅家，有上帝喺我生命当中引导同保护系最重要？神要我哋喺生命嘅里头，喺家里头尽心爱主，实践所领受嘅真理，尽心嘅去帮助仔女认识上帝。第七节话你要殷勤教训你嘅儿女，好重要嘅、好重视嘅、好迫切嘅，去教导佢哋。喺上帝心意几咁渴望我哋全家归主，我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敬拜。我哋一齐翻嚟崇拜完咗，我哋一齐食饭，呢个系几咁甜蜜。喺主里头同心彼此相爱，信仰相同，价值相同，就系婚姻最大嘅保障。一家人都有敬拜嘅时候，就系我哋一家美好嘅亲密。弟兄姊妹，我服侍咗婚姻家庭好多年，我见过唔少基督徒出问题。好多时候原因唔系因为做咗啲咩衰嘢嘅，系做过啲乜嘢伤害破坏，个出问题系冇做到好嘢，冇做够好嘢，冇认认真真嘅将真理、上帝嘅真理实践喺婚姻家庭当中。也许我哋冇做过啲咩不道德去破坏婚姻关系，但系却因为我哋嘅疏懒轻忽，于是我哋嘅婚姻系越嚟越疏远。第一次谂下，家庭嘅里头有上帝真理嘅实践，我哋点会缺少相爱？点会缺少上帝嘅祝福？圣经清清楚楚嘅话：你嘅日子如何，你嘅力量也必如何。啱唔啱？圣经提嘅就系我哋点样过我哋日子，我点样过我哋一天，就成为我哋家庭生活每一项嘅力量。我嘅日子让上帝管理在其中，跟随上帝。我点样过亲近上帝、信服上帝嘅日子？我生活嘅方式就成为我面对我人生所有事情嘅力量。我点样将上帝坚守喺我哋家庭嘅当中，尽力嘅帮助仔女爱上帝、跟随上帝，就成为我哋婚姻、成为我哋家庭嘅保障，成为我哋家庭甜蜜完整最有力的力量。在结束的时候，我愿意这句说话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求上帝的爱和我们自己爱上帝的心成为我们家庭的支柱。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用祂的爱和我们对祂的爱成为我们家庭的支柱。你看看刚才读的经文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节是一节几咁重要的经文。然后我们看回当有人去问耶稣基督什么是律法的最重要的精神，耶稣基督就是引用这句经文。耶稣基督就提醒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几咁重要。上帝对我的期望要求就是我们全心全意的爱祂。弟兄姊妹，让我们留意一下，圣经里又讲到爱的地方很多的，很得意的，大部分都是讲上帝怎样爱人。圣经里头无数的经文是讲上帝怎样爱人的， 我随便已经拣好几节了。生命记七章，耶和华专爱你哋，拣选你哋。去到耶利米书，我以永远嘅爱去爱你，因此我要慈爱吸引你。成卷何西亚书讲到上帝不离不弃，带住伤痛都唔可以放弃人，我要爱你。然后去到新约嘅高峰，神爱世人，甚至将佢独生子赐俾佢哋，叫一切信佢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爱我哋，爱到连儿子都愿意为我哋舍去。圣经当中讲爱嘅地方好多，但系大部分、大部分、大部分嘅系上帝点样爱我哋。你试下揾下我哋点样爱上帝嘅经文嘅比例，同上帝点样爱我哋嘅比例系完全不成比例嘅。圣经当中讲到我哋点样爱上帝唔多嘅，但系却清楚嘅话，刚才已经读过，尽心、尽性、尽力爱我哋嘅上帝，系咪？然后去到约，去到新约，耶稣基督清楚在话，有了我命令又遵守嘅呢、这个人就是爱我嘅，爱我嘅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上帝是全心全意爱我哋，甚至连儿子为我哋舍去。上帝期望我哋嘅就是爱他。爱上帝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空言。上帝话有了我命令又遵守嘅呢、这个人就系爱我嘅，爱我嘅必蒙我父爱佢，爱我也要爱佢，并且向他显现，让佢喺生活嘅当中清清晰晰嘅实实在在嘅经历上帝。弟兄姊妹，稳固嘅婚姻、甜蜜嘅家庭、健康嘅成长，唔系知识，唔系技巧。而一种心态，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上帝。美满的家庭关系的基础就是上帝，让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家庭的主、婚姻的主，有他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相交，这个就是整个的基础和原则。今天让你和我都重新反省上帝在我们生命、婚姻、家庭里头的真正位置。当我们确认基督是王，确认上帝是主，我们享受祂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尽心，这个是理智，尽性，这个是感情，尽力是意志，全人的投入在上帝，全心的爱主的时候，什么你和我还有时间去相争，还有面目去相争？在家中，在夫妻的里头，在教会的当中，在人际里头，我们只会相爱，只会甜蜜。弟兄姊妹，圣经重复的叮咛又叮咛，第三节第四节重复的话你们要听，第一第二第六节重复的话我吩咐你们，上帝是几咁重视，上帝在这里挑战我们遵守实践尊主为大，对他绝对的信服。再一次，再一次求上帝的爱和我们爱上帝的心，成为我们一个健康、甜蜜、美好婚姻家庭的支柱。求上帝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对上帝的爱这份的心，成为我们家庭、婚姻甜蜜、健康的支柱。求天父亲自的帮助我们。 Amen。